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各地联播网的早间节目热点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东伟。
嗯，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两位专家啊，一位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评论员恒河先生，另外呢是我们的主持人江峰。恒河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
嗯，好，那江峰呢，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一听他讲今日的这个历史的今天，我们就知道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主持人。但是呢，他同时我刚才介绍了，他也是一位这个军事迷啊，但所以对很多的问题有他自己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今天呢，首先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呢，在中国和印度方面啊，其实呢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断的有一些变化。那么我们想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那么东伟，请您先给我们恒河先生提出您的问题。
好，恒河先生，就是最近中印边界发生了一些不算冲突吧，但是比较紧张哈。那最近中印两国的高层也有互动，但是呢就是在谈判中好像没有达成什么协议。8月12号的时候，印度多家媒体报道说印度呢在那个边境，中印边境部分，增派了4.5万的军力，那随时可以准备开战。您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中印边境这个紧张局势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点呢，也是非常的很蹊跷的一个点，因为现在马上19大要开了嘛。
从这个边境上，就是这次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中方在洞朗地区修路。这个不是传统的争议地区，传统争议地区最大的是在藏南地区。那么洞朗地区呢，实际上是一个跟不丹交界的，就是中印不丹，原来有个西京的，西京后来并到印度去了。洞朗地区修路，那么原来呢，不丹和中方呢有一个协议，就是说保持那个地方就是边境的局势不变，就是双方不做任何改变边境的这个局势的这种事情。那么印度方面呢，是因为不丹呢是受印度在外交和军事上是受印度支持的，所以呢这个不丹就邀请印度呢来介入。印度其实自己也非常想介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地区呢，就是如果说如果中方有军事公路一直修到边境上的话呢，对于印度的情况，印度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这个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当然就是中印冲突，它有一个比较久的历史背景，特别是62年的时候打了一仗。那么这仗呢，当然军事上胜的一方呢丢掉了土地，而军事上输的一方呢得到了土地，这个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远的情况，所以整体来说，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国际局势的因素，当然还有中印两个国家自己国家的因素。
那现在就是中印在这个时间它发生冲突，您觉得跟中国现在就是国内的局势有关吧？因为现在马上要开19大了，我相信习近平他也不希望说就是四周再出现一些冲突，影响国内的一些，增加国内的一些变数吧。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中国方面呢，它有一些问题，就是，特别是在前些年在外交方面呢，它有一些这个业余外交自作主张的一些事情，那么导致外交上比较被动。当然呢，这是中方自己在中国方面自己在文章啊回忆录里面谈到，就是说有些事情并不是中央决定的，就地方上。不是地方上，就是在外的人员，而且很多不是这个外交人员，自作主张，因为中国有一个特点嘛，就是群众外交嘛。这个呢，在外交上面比较多一些，军事上呢相对说要少一些，因为军队的话呢，调动起来比较困难，就是他不像外交，他可以自己做主做一件事情。
您说那个群众外交是怎么？您能解释一下吗？
什么？
您说群众外交，您能解释一下吗？
群众外交指的就是中国它这个外交政策很多实际上是由国家来决定的，就是 而且是由国家出面的，但是呢，在很多对外的活动当中呢，哪怕是体育运动员啊，一个带队的啊，或者是一个什么经济代表团啊，甚至是这个书展的代表团啊，都有权决定，就是怎么样做判断，比如说这件事情他认是不是认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如果他认为侵犯了中国主权呢，他就能这个在外面就做出一些决定来，比如说抗议行动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行为，像这种行为呢，就是有很多是在这个线画的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就是说外交活动本来它是非常需要专业化的，它的判断和决定也是非常专业化的，但是在中国呢，就往往出现很多毫不相干的领域呢，出现就是一本正经的抗议，这种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这种群众外交我们见太多了，哪怕是一个什么学生会都可以去抗议一通，这种事情呢，就是，这是业余外交，我想是中国人都明白这个业余外交，那么中国方面呢，其实也是希望，这个有一批人在外面这样叫，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惹出事情来。
嗯，
那您现在看，就是中印这边，他现在他这么好像两边都在集结军队啊，然后而且这个公路是中方先开始修起来的嘛，然后这个好像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弄起来了，您觉得会真的会再打起来吗？已经过了跟上次打仗应该过了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了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倒不见得是因为修路不是一天两天的，不会在十九大之前突然之间修路，这个事情不可能，而且青藏高原修路非常非常难的，那个修成了也是一年只有通半年车，还有几个月的车，大部分都不能通车的。那个，所以我不觉得这是跟十九大有直接关系，而且在军事上，我刚才讲的是群众业余外交，但是军事上可不是群众业余军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军队实际上要调动一个连，就要中央军委签字的，所以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我觉得现在中印边境打起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就是只是说呢，双方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特别是中国军队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最近这些年呢，中国在外交地区呢有点改变了这个邓小平当时的，就在对外啊对外方面军事方面改变了邓小平当时就是不出头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这个韬光养晦嘛，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是吧？
对，不当头，不出头。但现在呢，这个政策改变了，包括在东海、南海方面，姑且不管这个争议的来源怎么样，历史故事怎么样，但确实呢，在对外是采取比较一个进攻态势的。那么这种进攻态势呢，这个包括南海和东海呢，基本上没有碰到过障碍，可能跟这个对手有关系。就是南海比如说菲律宾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能够打仗的海军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跟日本，就是这方面呢没有碰到过障碍。那么印度的情况呢有点特殊，我想呢这次可能是有两个原因，两个可能性哈，就是一个呢可能性是军方自作主张，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有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再一个呢就是计算错误，就是把这个对手的情况算错了。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点把那个南海的经验啊直接用在印度身上。这个呢绝对是错的。如果是真的是把南海的经验用在印度上面呢绝对是错的。因为其实中国没有做好跟印度开战的准备。一个呢是军队现在刚刚调整完，在架构上啊，刚刚调整完，这时候大概是兵不认将，将不认兵的时候，要直接在跟印度作战的话呢，比较困难。第二个呢是后勤供应，就是青藏高原的整个后勤供应是很困难的。当初在62年为什么打赢了以后撤回来呢？当然有一个毛泽东他自己就是帝王思想，想怎么干怎么干，但另外一方面呢，跟后勤供应绝对是有关系的，就是后勤是跟不上的，所以只能短时间的以绝对优势兵力打一场这个速决战，这个是可能的。但是 现在要对印度打数据战，跟62年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印度这个62年以后逐渐的就这个在军事上在做好跟中国开战的准备，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他组建了很多山地师，所以从这个作战能力来说的话，跟62年相比已经不能比了。再一个呢，印度呢后勤供应比较方便，因为它正好是中印边境吧，正好是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高度的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到印度那边呢就下降了，所以它后勤供应呢难的是从这个平地往上这一小段，只有这一段，但是它整个后勤供应呢是整个印度是平地，而中方呢整个青藏高原都是高原，它的后勤要从内地过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跟印度相比的话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考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开十九大了，这倒是跟十九大有关的，就是决定开战还是不开战跟十九大有关。如果这个呢就是这场战争是不能打输的，而局限的那个战争呢是打不起来的，局限战争你不输不赢的话哈，一定要有相当的军事实力才能做，就像美国当年在越南，美国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呢在越南他打有限战争就输掉了，有限战争是非常难控制的。我觉得中国现在考虑短期的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一打起来的话呢这场战争是不能输的，输不起的，政治上也输不起，是军事上也输不起，因此我觉得中国现在贸然开战的可能性比较小。印度呢他本来就不见得这一次就是想挑衅开战，所以我觉得现在看来哈，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
OK， 江峰，我想呢有一个问题也请教啊，你看一下你的看法，就这一次的洞朗对峙和六二中印战争前啊，到底有多少的相似性？
这个先说一点吧，就是刚才这个高杰给我这个扣了一顶大帽子，说专家啊，如果你硬要说专家，我在前面加个石头啊，那就是
砖头的砖啊，
砖头的砖吧，就专家吧，咱们也就是能够拍拍砖提一点问题，也就是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应该来说呢，恒河先生的分析呢已经是比较全面的了。那么刚才这个高杰提出来了，那么看看这个历史上的1962年跟现在的这个这次洞朗之争的有什么区别。首先来说呢，1962年那场仗呢应该从中国的这个军事史来说，现在军事史来说打的是非常漂亮的一场仗啊，战争进行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个当时的中共军队呢也作战也是非常勇敢，在很多的这个后勤供给啊各方面都不足的情况下呢迅速的打赢这场战争。那么从战术和战略的这个布局方面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也是后来很多军事教材、军事这个史书、军事教材中是大输一笔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也是刚才恒河先生提到的啊，就是这场仗呢是等于是啊赢了战争输了土地。那么战争的目的呢
是吗？
对，是的。最后我记得当时是说这个叫中印双方控制实际控制线吧，就是咱们开玩笑，就是四川的孩子不是打架吗？四川孩子打架，他先开始不动手，他不动手怎么办呢？两个人互相威胁，他说四川话说：“我看你敢过这条街啊！”然后另一位说：“我看你敢过这条街。”那就互相拿脚地上划条界，然后互相拿身子蹭，他并不真打，这就是实际控制线。那么后来打起来了怎么办呢？打起来就变成了一场迅速可以说是闪电战吧，迅速解决了这个边境上的一个冲突的问题，但是。中方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呢，从实际控制线，就是战前的实际控制线，主动后退了20公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20公里，这是一个宽度，从整个长度来说，它最后在整个藏南地区，包括冲突地区，总共丧失了土地呢，接近9万平方公里。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背后的逻辑到现在都有很多人在争论到底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是啊这个决策错误了，有的人说是一个政治需求了，其实都不是很准确啊，都是咱们说可以说是历史上留下来的一个谜，就是当时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在外交上在政治上做出任何的让步，因为当时印度是相当孤立的，所以当时是被欺负的一个对象。 但是如果说是从中共的这个长期的一种这种思维逻辑来看，我只能是这么去分析。我带个石头的专家啊，带个石头专家怎么这么去分析？就是说，第一，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它不是人民的政府，不是人民政权，它所要考虑的利益，它不是考虑这个民族的利益，它是个外来的嘛。就像当年的这个，他在这个在建立苏埃的时候，在抗战期间，他的表现都是这样子的。他要保住老大哥的利益，他可以牺牲的是民族的利益，对不对？那么到这场中印战争的时候，他也是这种思维逻辑。他要为什么呢？他当时要做整个亚洲的领导人，这是他的一个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配。毛泽东是整个亚洲的领导人，既然我要做亚洲的领导人，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姿态呢？我是老大哥呢，对不对？你既然越南我也能送钱了，朝鲜我也能送钱送枪了，你印度嘛实在是打不过，因为咱们知道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前，那尼赫鲁来过北京好像是两次吧，那跟周恩来是又拥又抱的呀，那关系非常强，非常紧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因为这个民族利益的这冲突，边境的冲突爆发了战争之后呢，中国想迅速的想平息这场啊这个咱们说这个后遗症吧，减少后遗症，他说我就干脆把领土让给你了，就是这样，我反正往后退，我也不明说了，我把土地给你。我往后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这个就不争了嘛。那印度人本来就是要争这个藏南地区的，那好，你既然退，我就过来了啊。所以就这样子，土地就这样子过。我认为是有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考量，就是当年中共想当这个共产国际给他分配的亚洲的盟主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么一种考量。但这个一直没有得到的任何的，我也没看到任何的历史专家啊、军事专家的一种分析，我只是个人的一种想法。因为这么多年了，到了海外接触到了很多的一些真相，很多的一些事实以后呢，我反过来去思考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供听众们一起去啊、一起去
拍砖。
对，一起拍砖吧。
嗯，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要让听众朋友们知道一下啊，是888-292-1288，888-292-128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来拍砖。好了，再重复一下，888-292-1288。那反过来呢，也想请江峰你来讲一下呢，目前的这个洞朗对峙，现在各方啊，就你刚才讲到了，当年呢，就是中国方面还是比较占理的，也。在这个世界国际这个世界范围之内呢，对这件事情也不对印度有所认可。那么这一次的洞朗和这个事件的话，你觉得国际社会方面的反应又如何呢？各方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首先应该说吧，这次冲突呢跟上次刚才恒河先生说了它爆发的地区也不一样。那么洞朗地区本来它不是这个，本来准确的说它不是这个印度的一个，是不是他的土地？这是不丹的一个土地，跟中国的一个交界处。但是呢，我们不能忽略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丹跟印度的关系。咱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呢，就好像是中国跟这个朝鲜的关系，它有一种附属国的关系。这个不丹呢，它自己是没有军队的，它只有一家叫做皇家保卫队吧。这皇家保卫队呢，实际上就是国王。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哈，就是不丹的这个国王是一个特别帅的一个国王啊，就是作为你看大家看到他的相片的话，那是英俊潇洒啊，但是他实际上他非常不好战，他跟他的皇后呢，在因为他们是信这个信佛教嘛，是个佛教传统佛教国家嘛，所以呢他们是不好战，甚至是不能杀生的，所以在不丹你想招个当兵的去打仗是不容易的。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基本上就将自己的国防啊，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了印度来执行，甚至他的这个皇家卫队的军官呢，和这个不丹的这些跟军事相关的这些人员呢，他们的培训呢都是在印度进行的。而在不丹呢，直接就有印度的驻军啊，印度有一个驻军在里面。那么主要他们叫教导队吧，虽然不是执行打仗的作用，他直接的这个军事的指挥啊，战术的策划都是由印度来执行的。所以呢，这次这个不丹是被突然发现了那个边境，这个那边呢是中国在修路。因为这个修路当时是根据有一个协议呢，就是叫中部协议吧，这中国不丹的这个边境管理协议呢，这一带地区是不能修路的。当时中国也是签了这个协议的。那么不丹就说，那你就不遵守协议，你怎么就建路了呢？这一带本来就是藏民有个来往的话，让他们来往嘛，要有小路就可以了。你一修公路意味着什么？你的车辆就可以上来了，车辆上来就意味着你的军事设施，你的大型的这个后勤设施就可以上来，这个对于不丹来说直接形成了威胁。 那所以他马上就向这个印度就告急了，所以印度就出手了，因为这是我的菜啊，对印度来说这是我的菜啊，你怎么来动了呢？是吧？你动了我的气死了嘛？所以呢，就有点像这个中国朝鲜这么一种不恰当的比喻哈，就是有这种保护国附属国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说到这个国际形势上呢，这个跟当年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咱们看到，也就在上个月，应该是上个月吧，就是美日印就在印度洋呢已经展开了一场军事演习，这个规模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啊。这个日本人是把这个日本海军最先进的这个军舰呢也都派到了印度洋来进行了演习。那么整个就是说在国际上，实际上在整个西方的态势来说呢，他们是支持印度的，是支持印度的。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在印度他有一个对手，其实重要的对手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巴基斯坦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啊，他是一个国际政治上的一个骑墙派吧，他跟美国人关系不错，跟中国人关系也不错啊，就是你中国人这个从他那里可以获得最先进的美国的一些军事方面的一些情报和军事武器的一些技术情报，都是可以从巴基斯坦这个渠道来获得的。所以巴基斯坦呢是印度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宿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个巴基斯坦这个情况呢？因为现在美国在全球在进行反恐战争，但巴基斯坦呢既是他的盟友，也是给他惹了不少麻烦的一个对手，可以说是一个对手。本拉登就是在巴基斯坦的境内被击毙的嘛，对吧？大家都不会忘记这个事情。所以呢在美国来说呢，他要充分的利用印度在整个的南亚地区，在整个的反恐作战的前线，他的一个桥头堡的一个位置，这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的一个战略重处。另外呢，从整个的国际这个态势的变化来说，跟1962年变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所谓的中国崛起。那么中国崛起咱们可以说呢，印度其实它的这个海军力量，它的空军力量跟中国是持平的，那两家都是在那个哪儿，都是在前苏联一解体以后，这个很多的航空母舰呢，很多大型军舰呢就没地儿放了，就全 yard sale 了，对吧？全都放后院 yard sale 了，全去二手货来卖。那 yard sale 去买的是谁呢？一个就是印度，一个就是中国。你中国说号称有拥有这个航空母舰了，印度也号称拥有航空母舰，都哪来的？都从前俄罗斯买回来的啊，从乌克兰买过来的。那乌克兰分出去以后，没有钱去建航空母舰了嘛？就说我便宜点卖给你们吧。啊，一艘是卖给了中国，就是咱们现在的辽宁号。一艘呢就是卖给了这个卖给了印度。两艘军舰，两艘航母都不是很顺利回到自己的这个国家参加这个现役。前苏联的工业制造力量实在是太差了，这个出了很多问题。这个俄罗斯卖给印度的这艘航空母舰呢，这个第一次出海，那个主机就崩了，主机就荡掉了，那军舰就躺的那个就叫窝火了。啊，就窝火了，窝在这个海上了，是非常糟糕的。那个辽宁号运回来的时候，也是一路他把那个拖船公司的人都给撞死了啊，都是非常不吉利的。但是回过头来，这是一个笑话了。回过头来说，这两国的海军力量是相当的，但是印度的海军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什么呢？没有出现过在南海，南中国海。但是中国的海军现在是已经出现在了印度洋。而且就在前不久，已经在了东非的一个口岸，啊，上咱们节目谈到这个问题，就在东非的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这个吉布提就在印度洋的西北角啊。那你说在印度洋，那就在整个印度的南边，这个他控制的这个海洋，你在那里建立了海军基地，那不是在人家的眼睛里揉沙子吗？另外，现在的这个咱们除了谈到刚才的不丹的问题。不能忽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中国崛起的这个问题。中国崛起现在提出来一个“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直接的影响的就是印度。咱们看这个“一路”啊，这个叫对叫“一带”吧，就是原来的传统的陆地丝绸之路。这个“一带”现在要建这个大铁路呢，要穿过的这些西亚的国家，就可以扯到巴基斯坦、扯到不丹、扯到前苏联的这些东亚的这个在中亚的这些。蒙古像什么塔吉克斯坦呢、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国家，这几个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不丹，那都是印度的他认为的传统利益范围和传统的冲突范围，所以你现在是把局搅到他这里来了，在这个“一带”上面呢，直接就跟印度会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那么说到这个这个 一路啊，就是这个海路，海路呢最关键的这个咽喉点呢，就是在印度洋和南海之间的和太平洋之间的这个马六甲海峡。1962年的战争对这不敏感，因为当时中国是个封闭式的国家，它没有太多的对石油、对原料的这个需求。现在的中国，它是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它是每一天它都离不开石油、离不开能源、离不开原料。这从哪儿来呢？就是从马六甲海峡过来。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控制，咱们换句话说，就是用一门土炮就能控制的。开个玩笑说，用一门土炮就能控制，它非常的狭窄，非常的这个狭长的一条通道。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大型的这些万吨、十万吨、几十万吨的这个油轮，都是从马六甲海峡过来的。现在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的系统就在印度洋，本来应该来说是在印度的手里的，现在中国已经把这个势力范围了，为了保证自己的能源通道，已经扩展到了印度洋。他在吉布提，刚才说的吉布提建了一个港口之外，他还跟缅甸啊、跟那个跟孟加拉还有跟这个斯里兰卡都达成了战略协议，特别是在斯里兰卡和孟加拉都要建大型的港口。他说建的这个港口原来是以商用港口的名义出现的，但是大家如果细心的这个听众，您可以去这个去查一下资料，他在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建筑啊，他也为军港留下来了相应的码头，就是那种充电充水的，为军舰专门充电充水的那种供需码头都在建。所以呢，它除了有对外的商业用途外，也有直接的军事用途。所以对于印度来说，好嘛，你在我北边，在巴基斯坦，在不丹，你动我的菜是吧？你直接穿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的这个争议地区，在那边准备建铁路搞投资。你在我的南边动我的印度洋啊，直接建了三四个大型的军港口，甚至有海外的军事基地。印度能不着急吗？肯定着急，是吧？这是跟现在的这个，我觉得就跟中国的这个崛起和一带一路啊，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
嗯，
还一个呢，咱们得提一下，就是水资源，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一带一路大家知道了，哦，想那真是可能印度要冲突了。还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不丹的，了解国际关系呢，可能也知道这层，但是水资源往往是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这个不知道有哪些听众会熟悉这方面的这些情况，也肯定也有了哈，我们就提一下吧。但是因为更多的听众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大家知道这个藏南呢，就是咱们整个西藏这边过来最重要的一条江叫做雅鲁藏布江吗？这雅鲁藏布江在印度境内，它叫做特拉马那叫什么马普特拉河呀，好像叫马普特拉河吧，哎呦我记不太清楚了。这条江呢，上游在中国境内，下游进入了这个印度。但是在前段时间呢，就是中共在雅鲁藏布江上，他就修建了一个水坝，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拦腰切断了。当时是这个在外交上啊，这个打口水上打的是非常厉害的。印度说你完全控制了我的水源呢，那个你如果把那水坝一截，我下游就断水了，连水都没有了。当时中共政府是许诺说我们这个水只用于发电，所以这个水是源源不断的会往下走的，我只发电，我也不灌溉，我不把水中间抽出来。当时做出了这么一个许诺。但是呢，这个许诺到了好像是在了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将这个中国水电装机啊，整个国家出现叫做能源发展叫做是一个计划吧，叫2025规划吧，好像是这样子，将整个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都要提升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雅鲁藏布江的这个水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怎么样？就是加高，这个加高啊，加高以后呢，这个水你更不容易流下来了。所以呢，当时的印度呢，在这方面就提出了这个强烈的抗议。抗议没有用啊，你跟中共咱们这都知道，你跟他打水仗、打口水仗是没有用的。后来印度直接就怎么样呢？直接就开始在战略部队包括他的导弹的部署方面，就直接针对这个水电站就已经开始部署他的导弹部队了。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中印这个边境小小的一个动浪发生的一个冲突方面，我们只看到了局部冲突，我们真要全局的去看这个问题，全局的看问题。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它有可能会从局部战争一下子升级为全面战争。那当然，当时恒河先生已经分析了，他很难发生战争，因为呢都不敢升级到 这个全面战争，而且这两个咱们说是龙象之争嘛，两个人的实力实在太接近了。他不像美国人去在海湾战争啊，在这个沙漠盾牌战争中的那种表现，那是个大个子打一个小孩儿，那巴一巴掌就懵了。这龙象之争站起来，两个都是可以置对方于死地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全面战争的爆发的机会呢，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在这两个国家政府的治理权衡之下，包括中共现在十九大的一个内政的这个考虑之下，包括他的这个军事调度，他的这个军事改革啊，抓了那么多的，你看总政、总后、总参几乎是抓了个遍，军委副主席都抓起来了，他整个的军队的战斗力的整个调整方面，他需要一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这个节点上，他不太容易发生战争。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一旦战争，它不是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不像1962年啊，一个突击，一个闪电战就搞定了。现在一打就会容易升级到全面战争，因为涉及到了国际关系，涉及到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思想，是国家生存的发展，涉及到了水资源，啊，我这个观点就是，啊，就怎么样的吧。
好，哎，我呢再把麦克呢交给恒河先生，
恒河先生。
我好像有一些回音啊，那个恒河先生，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的印度方面是非常的关注北戴河，就十九大这个预备会议啊，就是非常关注这个会议。印度方面的媒体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分析呢，都认为未来两周将决定着中印之间打还是不打。那双方呢，现在从这个对峙已经有三个月了，那印度方面呢也是不断的在调动军队，那中国方面呢调子也非常的高。我想问的就是，你就刚才听到两位分析呢，其实现在这种全面战争啊，就是可能对中方也未必就是有利。那现在他你看从北朝鲜这边、南海这边，再加上印度这边，对中方未必有利。那么为什么这个印度方面也这么关注他这个十九大之前的这些啊，这两周之内的这个北戴河的会议？那么这个北戴河的会议当中，在中方方面真的有想打的人吗？什么样的人会想打呢？那么以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话，这目前你觉得接下来的走向将会是什么？
印度方面高度关注呢，倒是因为印度对中国的研究非常细，在印度的中国研究是非常专业的，但是在中国呢，印度方面的研究呢，大概达不到印度研究中国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印度关注它是很有道理的。它实际上不仅是关注北戴河会议，它对中国的任何举动，它都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因为我呢曾经接触过一些印度这方面的专家，所以知道他们认真研究的这个认真的程度和他们所了解的深度是我们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就是说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啊，一般人想象不到。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关注就有什么很大的特点。北戴河会议呢，当初这个62年打跟印度作战呢是毛泽东拍板的。现在我想在中国不管你怎么说，没有人能够达到毛泽东当时可以拍板的程度，因为毛泽东他能承担失败，但现在呢中共当局谁也承担不了这个失败可能发生的结果。因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双方可能刚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就是中国崛起是一方面，但是呢因为对手也是印度崛起，所以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双方是旗鼓相当的。这一点在中国以前发生冲突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现在印度的可能和中国发生战争的时候的民族主义。这一点呢差别就是双方是旗鼓相当的，这个中方必须要考虑，印度方面也需要考虑。那么但是呢在军队方面呢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印度占绝对优势的，就是这个士气的问题。就中国的军队呢，它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它是党军，它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说它对外战争其实是名不正言不顺，它对外战争其实没有打过多少次，基本上是对内。中国的军队啊，基本上是对内的，它是，所以讲中共军队这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它是一个党军，它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那么这是一个不足的地方。另外而印度军队呢在印度民间的威望非常高。在中国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没有出路的人去当兵，但是在印度呢，当兵是一个荣耀，这点中国军队没法比。再一个呢，就是中国军队主要组成现在全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发生短期战争的时候呢，对国内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战争拖的时间长了，规模大了，它对中国社会的这个冲击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因为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体会，谁也不知道，但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印度的人口非常年轻，印度这个全国人口的中位数是25岁，就是这个中位数啊，统计上的中位数，不是这个平均年龄啊，它的中位数是25岁。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中国也非常不利。我对未来我没有办法去预测，因为这是外交方面的非常复杂的这个互动。但是呢，我相信呢，中方会做一定程度的让步，最终啊，你总得有人让步，所以中方很可能会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边境局势，因为这样子老这么僵在那个地方也不是个事。所以呢，可能暂时停止修路可能会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暂停了以后你还继不去继续修，这又是一个困难。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吧，我相信双方会努力用外交途径来解决，至少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精彩的分析。我们呢，因为在未来两周之内呢，这个局势还会有明显化，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跟踪的报道。谢谢恒河先生。
好，谢谢。